昨天晚上我那人和我也弄到 Flushing 一个西安教会去参加长岛一个叫松恩的合唱团。昨天晚上他们一年一次有一个合唱，他们也每一次都每一年都是圣诞节前几天找个机会在那边有一个的演奏。在那个的演奏的里面呢，他们最最主要还是盼望借着这个的圣乐，鼓励了或者提醒了弟兄姊妹的心，把感谢赞美献给神。他们还有一个的盼望，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弟兄姊妹的亲友。所以他们都是鼓励了弟兄姊妹，以这个场合呢，能够把没有信主的亲友从接着一同这样去参加的。就昨天我们去的时候，我自己心中是非常的高兴啊。他们一共有30几位歌唱的，而他们全部都是义工，都是义工，所以他们这个的团体自己没是一个没有盈利的机构，也是靠着弟兄姊妹的经济上的奉献，开支也不太大。像昨天有些地方呢，像这一些花一些钱，平时的话呢，他们完全是义工的，大家的书面钱哈。而他们能够这样的唱的话呢，他们在事先经常有练习的，所以在这种场合的里面的哈，一面呢就是感受到圣诞节的一种的喜乐，一面借着诗歌把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啦，这个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基督徒蒙受了救恩的之后呢，来到圣诞节，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的感受是什么？向着一般的人来做见证的。所以我相信这现在这快靠近圣诞节了，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到圣诞节时候附近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聚集。那么你要知道的我们有不信主的朋友，有些人比较容易邀请到教会来，有一些人不大愿意邀请到教会来的，到有圣诞这样场合他们就会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按照我们基督徒来说乃是庆祝圣诞，但是我们心中对他们来说了，就是这个机会了，能够把福音传给了他们的。那你们也知道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三自的教会，三自会专门拨钱给他们，每一个教会都有圣诞节的特别的节目。那么这个的节目的里面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了，能够向着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传扬福音的。美国是比较自由的国家，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也比较开放一点，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话呢，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一面来感谢赞美主的，一面也是有机会了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的。我相信你们自己教会已经有什么的打算了，但是我总提醒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种场合的里面呢，能够一面把感谢赞美献给主，一面呢，我们也是借着机会了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的。那么今天下午我要跟你们一同来分享主的话，我的分享主的话乃是连续的借着前一段时间我跟你们一直讲到同一个的题目，乃是遗症 Lexi。 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这是我将近一年前的从网络上来听那个纽约曼哈顿的一个 Calvary Baptist Church 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就是 Epstein， 他去年九月在他们教会中间礼拜天上午的讲道，我去听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了使徒保罗的遗症。所以这个遗症这个字是我把它翻的，它英文就是 Lexi， 很难翻到中文，应该放在遗产，但是遗产一般大多数是物质方面来说的，这里说有的了，不是提到物质，乃是灵性方面来说的。那意义是什么？原来我重复来说的，一个人到老年的时候，特别像他那一次讲了 使徒保罗已经侍奉主将近二十年了，他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他写提摩太的后书了，写给了提摩太了，乃是告诉提摩太几件重大的事。这几件重大的事呢，盼望他离开世界了之后呢，提摩太以后的侍奉成为他主要的重点。所以他的提摩太的后书没有跟提摩太讲什么属灵的道，因为这些提摩太都知道了。但是保罗在提摩太的后书里面呢，就是讲起了几件事，最重要的事呢，叫提摩太纪念他在地上二十多年传道所表现出的品格，还不是他所讲的道，他的品格表现是如何的，所以这一个的品格呢，会留在当时的人身上呢，有很深的一种的感动，以后会留在人身上呢，长远的果效。这是保罗特别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来告诉提摩太的啦。盼望提摩太呢，当然要明白真理，当然要把真理讲得明讲得清楚，叫人能够懂得，但是从了真理之上的那是品格上所谓的表现。第二件的事情呢，乃是祷告，那是有许多按照真理讲的啦，但是在人生上不一定有果效。果效是什么？果效是圣灵的做工的，而圣灵做工呢，乃是因着人的祷告，然后圣灵根据我们的祷告呢，就做工在别人的里面的。那这是保罗对着了提摩太的啦。所以上一次我跟你们讲到了摩西的遗证，那摩西啊，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四十年了，带着以色列百姓到约旦河边，他自己不能够进入迦南，所以他就对着约书亚，对着在旷野生的这个新的这一张以色列的壮丁来讲到了生命记。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呢，他就提起了几件的事呢，叫他们特别要注意的啦。那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是什么？要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摩西知道，摩西被神所用了显著上的大能，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好不好？很好。在这般领出来的壮丁全部死在旷野，死在旷野了。说领出埃及来就是更好，但他们却死在旷野。为什么死在旷野？二十次试探神，二十次得罪神。他们平时的生活了，不是照着神的律法而活着的了。所以保罗呢，我也跟你们讲过了，我常常在思想到提问这生命记的时候了，真是保罗卖老命啊，八十岁受到皇帝的呼召，来到埃及，好辛苦的征战了，总算法老王这四十年，法老王肯放手了，这样浩浩的荡出来了，到西南山神像他们显现了，这么好了，但这一批人竟然在旷野中倒闭。所以保摩西就发现了太重大的事了，要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了。所以这是摩西来告诉了这一帮的以色列百姓的。所以摩西呢，都是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了，劝这一帮新的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像主耶稣对犹太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们如果没有好好活在神面前，神能就石头行给亚伯拉罕行给子孙来，不靠着你们的，你们原来的血统身份没有用的了，乃是是不是你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凭信心活在神面前来尊敬神的了。所以摩西也对他们来说了，不要有这么广义望的关系在了，那今后有没有了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吧。所以这是摩西了，真是要离开世界要时候了，对着这一般的以色列百姓非常沉重的有一次的呼喊，就留在他们里头了，是他们的遗证。那么这一件事照着我自己在神面前看的话，你对我们今天太大太大的需要了。在我自己 也侍奉主已经有50多年了，凯德在台湾这美国也将近40年了，那我也明显看见在台湾特别1950、51、52福音传得非常的广泛，好多人就信主了。我们在教会中间了，一次受洗200，有一次一次受洗400，400个同时受洗了，哦，一批的人进来了，一进来礼拜天人就增加了，礼拜堂都不够了，再给新的礼拜的很好。但是过了3年4年了，受洗100、200人也不增加，为什么？新来的人增加了，老的人不来聚会了。哎，为什么不来聚会？被世界的引诱，注重地上的事物了。所以仅仅他们受洗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了，他如果不活在神面前的话呢，他们以往所受的恩典啊，欢喜快乐都是短期的。那这一个啦，才叫我里头有很重的一种警惕。我们蒙恩的时候呢，必须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我们今天在北美啦，而北美按照政治来说是自由的国家，按照社会来说呢，罪恶败坏非常的普遍，我们只要不谨慎了，把地上的罪恶沾染到我们身上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呢就受到了破坏了。所以这是一件呢，我们做基督徒的话呢，仅仅蒙恩感谢主是很好的，但是要谨慎了，要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一件事呢，叫我一方面很感伤感，因为相当多的人呢，爱主是信主了，受洗主很好了，以后被这罪恶所感染了，一直又离开了主主了。那么有一个还值得安慰了，到底是一大部分的人还继续不断留在教会中的，所以继续留在教会中呢，就我的心得着一些的安慰。但是有许多人我也并不喜乐。为什么不喜乐？说礼拜是经常来的，聚会是经常来的，但是教会中间侍奉却不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仅仅在教会中间的蒙恩的，并不是在教会中间呢，把你自己蒙恩了之后呢，把你自己的才干，把你自己从生命中的恩赐了，在你先身上显明出来了。这一种的显明靠着个人是不够的，这一种显明呢，一定需要在教会的里面能够显明的出来的。所以我也以前几次跟你们讲了，我们基督徒蒙恩头一个的福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这个救恩有两部分，他定时叫我们罪得的赦免，他的复活叫我们重生。第二个神给我们的福分呢，神赐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第三个神给我们福分呢，神赐给我们这一本的圣经，神的心意黑字写在白纸头上了，很清楚的。不要管那他写的，等会儿啊。那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么还有一个神给我们宝贝了，神赐给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在教会中间呢，大家一同的追求，一同的交通，并且互相的扶持。今天我软弱了，你刚强帮助我了，下一次你软弱了，我刚强了帮助你了，我没有人可夸的了，我们彼此的勉励。那么还有一个好的啦，那在教会中间呢，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显明了出来了。昨天我去参加圣恩的那个的团，那个他们的合唱团，他们唱一个佩特森所写的《超越的爱》，我从来没听过的。啊，原来他所做的有两首诗歌是他的那个清唱绝的里头一部分就是了。那么他们来唱是很好。哎呦，30几位弟兄姊妹了，那个诗歌是真好，有女高音的，有女低音的，还有男高音的啦，很好，我很欣赏。唱了一半了，有位姊妹呢读一段的圣经，这个姊妹啦，一定是北京人，这个北京啊，这个真好听的，我再要讲也没有办法的。这个我不要说内容了，听他来
读个圣经啊，就听了好舒服、哦、好舒服了，是吧？我相信他讲到没有我好，但读圣经啊，是他比我好，哎，他有他的功用的，他有他的功用的了。我们呢、啊，我是生在上海，生在上海的，所以你们一听我就知道了，过于不准确的了，有许多的话要猜的了。你们能够猜得准确很不容易了，能够猜得准确的话呢，还好了，总没有好听。说昨天听那个姊妹读圣经了，真的好听的。所以这样的姊妹啦，能够在昨天唱歌中间，她没有唱，她自读圣经的。那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弟兄姊妹，你们有几个人是北京来的？从在北京，你们没有用出来，好可惜，好可惜。有一些唱歌中间有用出来的了。然后，那么有一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在教会中间该注意的。然后，刚刚弟兄领诗歌的时候啊，提了那一个赞美上主的诗歌。他讲了他的背景、哦、我都不知道这个背景。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放荡的了，以后性质完全改变了，25岁做一个学校的一个院长了，这个才华30几岁就过世了。哎呀，我今天还不大容易看得到20几岁中国人有才华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哎、我10月份的我在中国大陆刚刚发表了我们中国一个姓钱的人嘛，拿了诺贝尔奖金，对吧？钱学森的侄子，对吧？我在中国的时候啊，电视上了有一个记者访问了交大一位教授，有一个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呢应该有7个人拿诺贝尔奖金的都中国人，他在美国受教育的，我们中国受教育的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金的，为什么？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的啊？这个都是中国人吗 ？IQ 聪明是中国人的聪明吗？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诺贝尔奖金呢？这个交大教授说得很清楚，他说很中国人很稀奇，这个姓钱的诺贝尔奖金呢，40岁美国化学学位去做院士。但我们中国人做院士啊，都到了70岁，40岁没有的了哈，40岁了还没有太出名了，有这一种的天分了，美国人已经成为院士了。而这一个人啊，兴趣多面的，为什么他美国能够到诺贝尔奖金呢？那是他的父母让他自由发展。我们中国父母太热心了，管他太严了。限制到太严了，没有让他自由的发展了。那当然了，中国你如果没有好好管自由发展到一个地方一事无成，对不对？这是好的才干的人呢，让他自由发展了，这一方面就显明的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倒不是单单听了这个交大教授讲的话讲到中国，我就发现我们中国的教会也差不多这个方式的了。我这个也很麻烦的哈、哦，我自己呢，中学已经很爱主了。我的大学3年级在上海教会了，米特森停掉我做教会的执事。哎呀，我们教会了，老师更多得不得了了。我那个时候21岁就做执事了。我回头想想，米特森胆子好大，秦国已经做执事了。我到台北去了，23岁做长老。哦，好神气了，回头想想是儿童长老了啊，许多事情都不懂的了，这样扶持起来的。但是我自己蒙恩了，我现在看见一个21岁的人啊，叫我请他做这事，我大概也不会，太保守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年轻人身上呢就不容易把他的天分那个发展出来了。天分要发展出来，一会闯祸，你不忍耐着闯祸的，天就一直是很保守的了，就他天分也不显明了。所以真是求主啊！我们中国人的当中呢，基督徒当中有一些有天分的人能够显明出来的这一个光景了，能够在年轻的时候了，20岁左右了， 让在教会中间就让他天分显明出来了。像这个做事的人啊，这么几三岁不多了，不到了，写了60几首诗歌。那这些诗歌的话呢，在世界各地了，都给人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的做工的一种做法。但另外一个呢，他一定在教会中间有人欣赏。在教会中间没有人欣赏，没人鼓励，他再好也显明不出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的哈，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福分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是教会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是我们在教会中间呢受到了栽培，教会中间受到了鼓励，教会中间呢逐渐的成长，教会中间呢开始是试着有侍奉了。以后我们不同的恩赐和才干呢，在教会中显明出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一件事不是摩西，这是谁？大卫。所以大卫啊，我在这讲义中已经提了哈，大卫的遗证是什么？大卫是接着摩西的，摩西的遗证要能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大卫的遗证那是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你会看见啦，神借着这一般祖先带领啊，是一步一步跟往前去的啦。而大卫的时候啦，他不光是做君王，大卫做了君王了，那是为了耶和华建造一个的圣殿。所以君王的国家他也会改变，圣殿那一个时候呢，神的荣耀充满了殿了，甚至祭司都不能够站立侍奉了，就是全旧约犹太人的时候到了登峰造极的个境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要随着这一帮的老前辈给我们的遗证啊，头一个我们必须要看重到了摩西给我们遗证呢，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要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也不要把我们的那样的精神和体力，当到消耗在地上这些事物的里面了。第二个啦，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的精神和体力，放在教会里面呢，与众人一同来侍奉主的，显出神的荣耀来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是大卫的遗证。所以大卫王呢，能够把以色列百姓整个旧约历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这个也给我们看见了，也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感谢主，神兴得起来你们Livingstone教会已经有这么多年了，举福音能够传出去，有好多人在教会中的蒙恩，有好多基督徒从别的城市搬到这个地区来了，你们也有在这个的教会里头和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一同的追求，感谢赞美主的了。但是这个教会的兴旺呢，不是单单靠吴长老夫妇两个人，教会能够兴旺了，那是有一批的人呢和吴长老一同传在这里了，一同摆上去的了。当初你们从主恩堂呢，只当着这里的啊服侍人不是太多，聚会的人也不是太多了。那现在神的恩典呢，借着你们呢，有这么多人蒙恩了，是什么？不光是吴长老夫妻了，夏炯夫妻了，并且有服侍人呢，更多的多的加在里面来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基督徒呢，在神面前有一个的指望。这个目标不是我爱主，不是我追求，不是我灵命成长，是我必须爱主的，我必须追求的，我的灵命也必须成长的。但是我个人成长不够，但是把我所领受的和弟兄姊妹摆在一起了，就教会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那这一个帮助更多的人的话呢，乃是果效比我们个人的果效要好了很多了。那这是什么？大卫的遗证。 所以大卫啊带以色列百姓到了登峰造极的那个的境界，是这个的境界呢，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该有的盼望。那么这是大卫啊，那大卫有这个的遗症啊，他临死之前特别的嘱咐所罗门由耶和华来造这个神殿啊。那这一件事情你要看，也不是大卫有心，也是不是大卫有眼光，但是神感动了他，神呼召了他。所以你要仔细读的话呢，摩西能够这样带以色列百姓出来，是在西奈山上了，米甸山上了，神向他显现呼召他。大卫啊没有特别讲明，不过大卫有一件事，到大卫年轻的时候啦，他已经是一个啦寻求神心意的人。所以你看圣经的里面呢，哈，圣经所记载的大神所用的人，每一个有他的特点。亚伯拉罕的特点也是星星的祖宗，是吧？摩西的特点呢，乃是把以色列兵在埃及了有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了，这散漫的一片。摩西啦，那是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成为非常坚强的以色列民族。不光是民族啦，摩西是神所打发的使者，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了，进到了迦南去了，叫神对着亚伯的应许了，才能够成功。那大卫是谁？所以你就看见大卫了。神的圣经中的介绍怎么介绍？介绍乃是扫罗王的时候了，不遵循神的命令，所以有恶魔临到他身上，一有恶魔临到他身上，他是胡言乱语，没有办法，所以他的臣子就是跟他建议了，要不要我们给你去找一个会弹琴的人来？弹琴的人来了。所以他们以后找到大卫了，把大卫叫来的时候，恶魔临到了扫罗身上，大卫一弹琴，恶魔就离开了。所以我以前好像跟你讲过了，我处处做圣经的，这是什么 music therapy。 你知道今天的心理上有问题的人呢，哈，要找个心理学家的话，他会给人介绍个 music therapy。 等到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会弹琴的，我一个什么的来弹弹琴，就你心情能够松过来的。那么弹琴的的确确叫心理上能够放松呢，你都沉闷地方会洗了过来了，弹琴没有办法把鬼赶走的。大为什么呢？能够把鬼能够赶走的。然后所以这个啦，你会看见弹琴是什么，弹琴不光是音乐，当然有好的音乐，超过了音乐呢，是在灵性上非常的有能力，所以他的灵性的能力就是弹琴了，显出能力来了，就把那个扫罗身上的鬼都能够赶走的。所以圣经的里头呢，来介绍大卫，头一个怎么介绍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了，因为你违背了神的命令，神要废掉你做王了，神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吧？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啊，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那么请大家注意，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哈，中文翻了合神心意的合字写得太重了，二十几岁的人对神的心意的明白只能够一个大体的明白，细节上不明白，他也不会有表现了，完全符合神的心意了。所以合神心意的人翻得比较准确一点，是寻求神心意的。所以年幼的时候呢，他神心意还不太明白，他一直的寻求，一直寻求了。大卫自己没有老师，不像保罗年轻的时候呢，是生在大树的了，他因为对律法有热心了，头一跑到耶路撒冷去了，选了加曼的门下受教的，才对旧约有这么好的一种教导了。大卫没有，大卫根本没有人来教导他的， 他父亲也不太喜悦他的，大卫不过是为着他父亲啊，在耶路在伯利恒城外在看守一些羊群的了。在他看到羊群的时候，有个非常好的老师，这老师是谁？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了，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我们从宇宙万有的里面啊，能够看见神的全能。这是许多的你们中国大陆来还信了进化论的，到了美国了才转变过了行的神的创造的，是什么？也不是听见福音，只有你科学上多有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并不是进化来的。神说造的宇宙万物太大太大了，是这样的大的话，神的神能这是大的。那么不光有神的神能，还有神的神性。所以你会发现的，好，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啊，我六九年到美国来，到了 Houston， 就到 NASA 去参观，有个姓于的陪我的。那这个姓于叫于一平，他这个人呢，在太空上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出名到什么顶程度？头一个登陆到月球就 Amson 的嘛， Amson 登陆月球下来回来了，他会送一个谢状给于一平的。为什么缘故？当初太空船的天线是于一平来搞的嘛。哦，所以他就陪我到 NASA 去了，去参观他的实验室。他的实验室有这个礼拜堂一般大，墙上全是黑的，就是 graphite， 又没有反射的了。他在那里搞研究了，所以他说了，我也不大懂的，就是一知半解嘛。那个飞太空船上去了，方向怎么找的？方向怎么找的？我们以为说都是指南针吗？那指南针没有用了，方向怎么搞的？锁定了在远处太阳一颗星，是他把天线的斜天线的对着那个星啊，这样再飞过去的，飞了多少的时间呢？然后转到一个星又转弯过去了。那这个呢，那是飞太空船上去了有方向的了。那这一个方向呢，那不是附近的星，附近星转的东西就不行了，远处的了。那真是给我们看见神所造的宇宙了，真是神太大的能力了，太大太大的事情了。所以这些东西呢，你稍微知道一点话，哪里是进化来的？哎呦，这是神的大能啊！但是不仅有这个大能了，还有神性。最好的神性，我能够看见什么呢？连凶暴的狮子和老虎，这是小狮子小老虎啊，带种恩爱呀、啊！哎呦，这个是神性，一种爱的心的。所以你们都知道，到野地去，好，无论是狮子老虎了，你怕死它，你就不是狮子老虎了，不是太大的野兽了。它如果小的野兽跟着它，你不能惹起小的。但你一惹小的话，它拼了命了，为了保护它的剩下的小的了。这个母亲的爱啊，我舍掉自己的性命的了。那这是什么？这叫神性。是大卫啊，在旷野的时候呢，看见神的大能和看见神性啊。大卫看见了啊，大卫为了神难过，神已经把他的神性啊造出来的人好多不明白，他总是明白了，明白的时候呢，感谢赞美，感谢赞美主的，但神啊，神很孤单，神怎么孤单呢？神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居住，神是只能够寄居在人家家的了，神只是做流浪的一个人了，没有一个地方了能够把他所有的神性集中在一起，所有的作为集中在一起，多年做工的蒙恩的人集中在一起了，在那里就是神的心满足的了。所以圣经没有这么记载，现在大卫身上给我们的细读圣经的话呢，他从幼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心了，有个耶和华寻的一个所在。所以你去到诗篇132篇了，在那里说他说他这样向耶和华起誓， 像雅各大能者许愿说，我不必不进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榻，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不用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亲爱的弟兄姊妹哈，有天分的人没有好的目标，他天分显不出重大的价值。有天分的人呢，有准确的目标了，他显出他的价值，能够传导世世代代的。所以大卫是很好的天分的，在大卫有一个的目标了。为什么？我的耶和华寻的一个所在，叫神在里头能够居住的了。所以我以前都跟你们讲过了哈，我到有弟兄姊妹家中去的时候呢，我看看他的客厅，大概就知道他文化的水平有多少。我看看他的客厅，有的人也有钱呢，东西买了好多了，乱糟糟一大堆的了。哎，那我看看乱糟糟，我不能动的，因为这是人家家，不是我的家的，是吧？所以我如果有自己家的话呢，那是照着我自己的文化水平呢来布置我自己家了。我一进去的时候，心中很舒服。是我到弟兄姊妹家的时候了，嚯，家就很考究了，我坐这里都不太舒服。哎，不是我心中所喜欢的了。说神要找个居所了，是他心中那个欢喜快乐的啦。说大卫啦，能够在16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呢，为神来找一个的家。大卫有这个心意了，他以后慢慢成长的时候，感觉越过越重，越过越重。什么越过越重？他的人心起来了，哦。不光逃避了扫罗王的追杀，以后做王了，把迦南地的非利士人都征服了，把东南的以东国把它征服了，把西北的亚兰都征服了，就成为地中海是我最强的国家。他说皇啊，非常的喜乐，对不对？一回到家难过死了。难过什么？儿子女儿彼此残杀，彼此残杀。亚撒龙杀了他的大儿子，是吧？你一会看见了，大卫一到家的时候了，真是发现家中啊，他不是里头所愿意住的地方了。所以这就是大卫诗篇130嘛，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为什么有这个感觉？他家中的儿子女儿没有何等的美，何等的算嘛，彼此残杀的嘛。那我也可以跟你们做见证的，我们一到家了，有七位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的啊！我们呢，孩子很多，我等会以前跟你讲过了，圣诞节、感恩节我们不去的了，我们叫儿子了，圣诞节、感恩节到你岳家去。我们跟女儿讲到你过婆家去了，常常亲家就争来争去，争那个圣诞节、感恩节了到我们家来，然后到我们家的别的家就不去了吗？所以我们今年就换了，乃是12月27号在华盛顿DC聚家。是我们一个10个家吗？有2个家在加州了，飞过了太远了，最少东岸8个家了，一同聚集。哦，都已经打算好了。乃是12月27号了，孩子们一来聚在一起的时候，哎呦，真开心了、哦、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家了，只有3家4家了不聚的了，聚在一起啊，皮笑肉不笑的了。我们聚在一起啊，高兴的不得了了。那这是什么呢？我就领会大卫说，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啦。大卫一到家中的时候了，心中难过，他发现神心中也难过，所以他要为着耶和华找的一个居所。找那个居所呢，他诗篇132篇造好了之后了，他看到万军之耶和华现在可你有能力与会同入安歇之所，我给他预备好了，在那里一切都是你做主的，一切都是你彰显的了。这个大卫的所有的心意的，那弟兄姊妹呢，这个的心意呢，按照属灵上的意思来说，就神今天要建立起他的教会来。 所以只有教会被建立起来的，个人不同的恩赐写明出来的，弟兄姊妹又是和睦同居了，同心合意了，叫神的荣耀能够彰显了。那这是神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所有的一个盼望的。那弟兄姊妹，由于这个事情成功不容易，大卫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来准备的。所以他准备怎么说，他大卫为着圣殿呢有所准备，他头一个的准备了多次的征战，将以色列多次的征战的，将以色列民在埃及地40年劳力所获得的，再被仇敌所夺取的金银宝物全掳了回来。这句话你仔细的圣经就明白了，普通的圣经不太明白的。大卫就说了嘛，跟所罗门说了，我为着神的殿了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得银子100万他连，哪里来的？打仗在仇敌那掳来的了。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好意思把人家金子银子掳来了造殿，神还要吗？神不会要的，抢人东西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要建殿的、哦、如果假设你们有一天呢或历史教会要盖礼拜堂了，我几个人商量好，我们去抢银行好不好，银行钱抢来了来盖殿了好不好，你们会不会有这个啥？当然不会吧，抢来的东西怎么会要的，不要是抢来的不要了，连不信主的奉献你们都不应该收的了。好，那么大卫为什么呢能够造殿呢，能够有这么多的金银，这个钱是什么？这是以色列百姓的400年在埃及做苦工，以色列百姓凯头去的时候头上50年呢有约瑟王起来，好有4000年的丰年呢解决了1000年的荒年了，拯救了埃及人的性命，很好了。但以后有别的王起来不认识约瑟，所以约瑟也没有做什么。到以后啦，以色列所有的君王了看见有这么多的犹太的百姓怎么办呢，就要他们做苦工，做苦工的时候了也不给他们合适的工价，并且派督工来打他们的。所以这一些人做苦工什么用草啊，乃是泥浆弄起来了，太阳晒了成为砖，这个砖啊来盖几个城的，这是以色列人啊为着埃及所做的了。所以这样做多久？400年之久了，以埃及人没给他们加工价。说等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最后又出来了，啊，意味着逾越节了，他们长子都死了嘛，说法老我快快走了，再不走的话，我第二子都死掉了，快快走了。说我们不走，为什么不走？钱还给我们，你钱不还给我们不走的了哈。所以神摩西就告诉以色列，向埃及人讨钱，都是讨钱的，要回来400年的工价。说埃及人没有办法了，给他们好多的金子银子了，他们把金子银子带出来了。魔鬼看上了这一点，魔鬼明白，说魔鬼啊，在西南山底下叫他们用金子找个金牛犊破坏掉，这个破坏掉了。那到底这个一片你金子破坏的是少数的了，大部分的金子还带来了，到了迦南地了。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了，四位的仇敌攻打他们，把他们打服了，然后把这金子银子夺取了。所以他们从埃及的这个200万的人400年所做的劳工的代价被其他国家所抢去了。大卫怎么样？几次的征战把这些钱全抢了回来。所以夺了回来的时候呢，那要把这个殿这个拿的钱呢要是奉献给神来造神殿的一种材料。所以大卫知道要造殿呢一定是高大辉煌的，大卫造的殿呢有一个大的资料的材料，那是石头。这个石头呢从圣经所记载的，那是大卫跟利巴能的王商量的，是利巴能的山上的石头砍出来用到了耶路撒冷去的。然后那么当然这是很大的工程了啊，很大的工程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哈，我相信你们好多人去过北京的， 我去过北京了，到了长城很兴奋了，到故宫很兴奋了。我最佩服故宫有一个店的门口一块大的石头，白的，雕刻了龙的，哦，好，九条龙雕刻在里面的。我想你们都看见过了啊，看见过没有？没有。哎呀，你们去了宝贝都没有看见啊！是我陪我去的人说，我说这个石头哪里来的？北京北方的100多里地方山上看出来的，看出来的，到现在说已经将近200年前了吗？怎么运过来的？也没有大卡车吗？中国人好聪明，盖一条路，一个华里掘一个井，一个华里掘一个井。到冬天呢，把井水提出来铺在路上，结了冰了。再划过来的，哎呦，中国人真聪明的，这200年前了，这么大块大的石头划过来的。那么所罗门造殿呢，没有这么大，他的石头呢，不过顶到50这样的，十几个人抬的话，还能够抬得动的了。那这是一个大的石头了。那现在你们到以色列去能够发现了，我们去以色列2次，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现在你们去以色列了，这个陈锡正告诉我了，他们发现耶路撒冷城的下头有个石框，石头的框。所罗门呢，有许多的石头在耶路撒冷城底下的石框中间开的，开出的石头了来建造起圣殿来的。那这是一个了哈，圣殿一个的材料了。那圣殿有这个石头的材料，不是大为增长而来的啊，在。建起来的时候了，石头要粘起来，怎么粘？没有水泥，怎么粘？用银子来粘的。所以银子把它烧了溶解了之后了，在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当中啊，就掺起把石头就粘在一起的了，银子来粘的了。所以它需要非常多的银子。石头很高大，但是不好看。是它里头用造假毛做了墙，做了造假毛墙是很好看的，用金子贴在墙上的了。所以你进到圣殿去看的话呢，只看见四围都是金子了，金光闪耀了。那么这个金子是什么？就大卫所说的，他为耶和华的殿呢，预备10万他连得的金子，再为着银子呢，预备了100万的他连得了。圣殿才能够盖起来的。那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故事。但是按照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自己乃是想到了，我今天侍奉神，做大卫同样的工作。什么工作？我大学毕业做工程师，开头做传道者，传道就是了。以后我全世界呢，不过在全世界带人信主就是了。我做全世界过了几年了，神就问我说，你做传道做什么？我说我做传道传福音，叫人信主吗？信主之后怎么样？叫人爱主吗？爱主怎么样？叫人灵性上好好长进吗？灵性长进怎么样？叫他好好侍奉主吗？侍奉主怎么样？叫他去传福音吗？传福音怎么样？叫他爱主吗？爱主怎么样？叫他长进吗？长进怎么样？侍奉主吗？是不是有传福音吗？像猫抓尾巴一样的，我不知道目标是什么。那这是我1951年我全世界侍奉的了，那一直到了1956年，我才明白过来了，神不是单单叫人信主了免去了死亡，神要叫信主的人啊，经得起他的教会来。这我到56年才开解了，这到那一个时候了，我照样还是布道，还是劝勉人，还是栽培人呢，还是鼓励人呢？但是我不光是叫他真正爱主就是了，我叫他看见目标是什么，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了。大弟兄姊妹，好难哦，好难哦！要叫教会建立起来的，看你的做工，表面来说呢，都叫人爱主，好好读圣经，明白圣经，教导他呢，灵性上或者神面前呢，灵命上能够成长，但是不仅是如此了，那是叫他把他自己的恩赐和才干显出功用来。弟兄姊妹，叫人爱主、明白圣经不容易， 就是显出功用来更不用。所以我就发现过一个毛病，毛病什么呢？看看这个人做了不太满意，看看那个人做了也不太好，算了，我来做，你们这在旁边就是了。我以后发现了，如果只是我来做别人不做，我不能够把教会显起来，别人身上呢显不出荣耀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到我以后发现了什么叫教会显出来的，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像昨天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这些唱歌的人呢，哎呦，我相信讲到没有我好，但唱歌比我好。这个场合呢，是他们唱歌就被人所感动了，连那个姊妹了都神经都我好高兴了，就我来读这个改不过来口音的了，改不过来。你看这个恩赐就显明出来了，那个显明出来给人的感动是多方面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啊，为了这个缘故啦，是大卫了来预备了这么多的材料，我要明白了之后呢，我也是为着神要预备材料，所以预备材料的。我在台湾全世界侍奉19年，到美国将近有40年了，我也到各地去传福音叫人信主，在各地去讲道来栽培人。但弟兄姊妹，这是表面的，我自己今天都是安慰的。那是我在台湾19年，美国将近40年的时候，乃是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在他们身上显出金子所代表的神性的荣耀来，显出银子的代表的那个爱人的心、救赎人的那个的心啊，在他们中间显出来了。所以现在呢，我许多的时候到各个教会中去了，我甚至还发现了每一个教会中间呢，终于起码有10家20家了，把它摆上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一个教会如果有100家，大概有80家是 consuming Christian， 是消耗的，只有20家是 contributing family， 是有贡献的了哈。贡献是好倒霉的哦，又花了时间，又花体力，又花了精神了啊，把钱都放上去了，也没有人谢谢你的。但你告诉一个人爱主的话，你就愿意这样坏上了，就会是靠着这个20个人左右的。所以这个20个人左右了，乃是叫教会能够建立起来的了。那这个20个人呢，为什么能够爱主？为什么不吃劳苦的呢？所以我常有的时候听见弟兄姊妹，哎呀，林弟兄，我没有办法侍奉主，我家中太忙了。你如果让我跟你说一条，哪个人家都不忙的，都忙的，都忙的。我们要关在家了，家中无地坑，每一个家中呢，不像无地坑一样，再大时间放出去放，时间也不够的了。但是，请问你值得吗？是。礼拜一晚上带着儿子去弹钢琴，礼拜二晚上带着女儿去跳芭蕾舞，礼拜三晚上带着孩子去游泳，哎呦，时间都排得很紧了，你该做的了。但这样就够了吗？这是你的一生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所以我只简单跟你们说，你们如果这样的孝敬儿女是理所当然的，等到你60-70岁了，你会发现虚空的虚空，你花的时间精神在神面前没有多少的果效，而你神面前果效的乃是呢教会中间显出神的爱的神性，教会中间神的生活中间呢显出神的公义和圣洁，在教会中间呢关心到别人而不是关心到自己的了。你这样就服侍了，叫别的人也起来蒙恩了，叫别的人起来爱主了，教会才会兴旺起来的。而这一周的光景呢，有一定一个现象我看见，像传染病一样会传染的，开头只有5家8家，慢慢到了10家15家，慢慢到了20家20几家了，会传染的了。有一些人没有感染得到，就让他去了。所以啊，你慢慢做的话，必定有一个人自知都会感染得到了，以后也这样摆进来了。那么现在有个很好的啦，好的现象什么？现在我已经认识好几家到欧洲去了，就欧洲呢，特别是东欧，特别是德国的柏林和捷克斯拉维亚，中国大陆有好多的学生到那里去读书的，为什么？英国呢都是没有学费的， 哦，哪里没学费的？政府给的。政府为什么给呢？所有中国年轻人都到美国读书吗？这一帮书读好了，过了二十年的话呢，回国的职位上高嘛，都是倾向美国了吗？是欧洲几个国家了，花了钱请中国学生去读书，不要学费的了。那么这些中国学生去了，那么环境啊没有美国好，心境很孤单。所以这一个学生到欧洲去了，有像四十年前呢，台湾学生到美国来一样的。台湾学生四十年到美国来了，80%飞机票是借的，自己家中没有钱的，是借了钱的。五年拿 PhD 了，还不能回家去了，因为什么？债还没有还清呢。过两年呢，才回到台湾去看父母了。现在台湾来的人呢，九月来，十二月就飞回去了。哟，父母这么有钱的了。台湾那个时候了，好穷的。我台湾有一个很好，穷是穷，用功读书，还有个好的。但是我们中国老的中国的文化啊，道德行为不错，道德行为不好少数的。现在在东欧了，中国大陆去的了，有些人没有钱，有些人有钱，道德行为一塌糊涂，男女关系一塌糊涂。有的人呢、啊，跟东每天晚上看电视看到三点钟，第二天也不去上课，钱也不够了，写信给爸爸妈妈说，我这就出碰这个车祸。哎呀，需要医药费用多少，父母就钱汇过去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四年五年了 master 还没拿到。哎呦，这些了，那这些了你去批评没有用。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专门到东欧去做学生工作，感谢主了，学生工作去做，信主了，马上生活就改变，读书也读了好了。那么这个这东欧的话呢，有一些的查经办呢，慢慢兴起来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最主要的海外校园和使者联系美国各地到中欧去了，做这样短宣的人的，总有个联系，没得有的人一个地方人太多，有地方人没有嘛，是这样彼此有联系嘛。那么弟兄姊妹呢，这一些人去，好多我都认识的，感谢赞美主了，感都没有什么用处，一个个蒙恩的。这么多年的这样来帮助他的时候了，那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帮助，不光你帮助了，显出金子的神性，显出银子的那样侍奉主的传福音的那样的日新的光景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在美国做传道四十年做什么？替神预备金子和银子。我不光替人预备金子和银子了，但我发现一些弟兄姊妹了，信主了，忙了就忙在事业上。我告诉你，我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信主了，忙在事业上，我眼睛都会发火的了。我这忍耐自己不骂人就是了。你信主干嘛？乃是你蒙恩的，有没有把你这一份呢、啊、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显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了，这就是大为什么预备的材料。这个预备的材料呢，才叫圣殿能够建立的起来的。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十月份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是我五年三年前去的，他已经呢带领一个有一个的聚会，家庭教会是他带的，每个礼拜都要讲到的。我问他信主多久，还不到两年，好不到两年。那我今年这次去，我礼拜天上午专门在他那里的，五年了，庆祝五年。哦，老的都多了，那跟我两年前不大一样。两年前日新是日新的，讲起话好多外行话的了，我一听就知道了，我不好意思去提就是了。但是我这次去呢，信众分析上写什么？不光他们夫妇两个人侍奉主，他们五六个人跟他们一同侍奉主，也都侍奉主了。所以他们呢，聚会有四五十个人，那个服侍人呢，大概五六位，所以他们从两个人身上呢，已经五六位的功用都显出来了，那就要神的殿呢，能够慢慢的建造起来的。所以这是大卫了，为着耶和华的殿呢，预备了材料。不光大卫为着耶和华的殿预备材料，大卫把他自己的积蓄全部的奉献了。所以大卫啊， 在历代记上29:3说，因我的心中爱慕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自己的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林德，金炼的银子7000塔林德，一切殿墙啊。我刚刚已经讲了啊，这个名字是什么？贴殿墙是什么？你不要了解错误啊！殿墙是香柏木砌起来的，是石头粘接起来的啊。金子做金器，银子还做银器，做器具的了。那么，并且是匠人所手的制造的一切了。这样的话呢，他把一生的积蓄全部投资在里面了。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最聪明的智慧的定规。把你的精神，把你的体力投资在上面的了。我也感谢赞美主了哈，我到许多地方去了，看见弟兄姊妹了哈，哎，林弟兄啊，20年没有见了，怎么你还是像老的样子一样的？我说怎么我没有长进的？他你比从前还年轻。我说哎呀，不要讲好听话，讲太过分了，怎么比从前还年轻？不太老已经很不容易了嘛，不太老已经不容易了嘛。那我自己看看，当然老了，到我讲年轻照片看看，比从前老的多了。那到底我到84岁还能够侍奉主，为什么缘故？因为我把自己摆上了，把我的自己摆上了，不在乎我自己的休息，不在乎我自己的享受了，为了侍奉主了，人的能力就显在我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到各地去了，我们不光是讲道，我们站在那里给弟兄姊妹去鼓励。哎，你们看看了，70岁已经老到这个样了，哎呦，但是你看看我84了，一点都没有老的了。有病吗？好多病，我跟你们讲过了，这个我的病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我照样的侍奉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感谢主，这神的恩典啊，我没有什么好夸的，神的恩典就我在这个时代中来做个见证啊，把一生都摆上的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大卫还不紧张，鼓励以色列百姓一同的奉献。所以大卫肯这样奉献呢，以色列百姓就是一同的奉献了。然后呢，下面就简单了，大卫对着所罗门的祝福的话语，大卫祝福所罗门的话语了，但是历代之上22章写说，乃是这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因为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圣殿，因为你在我眼前是多人的血留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是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宁，不被四位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叫太平意思。他在位的日子呢，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他叫神给他当面浇一盆冷水，他说都是浇冷水了。但是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合在一起了，才把耶稣基督预表的清楚。大卫是预表征战的耶稣基督，所罗门是预表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都一面有主耶稣的征战在十字架上在担当我们罪恶的刑罚，在阴间呢胜过了魔鬼的权势，在他复活的时候呢，把他自己释放出来，就我们叫做重生。所以我们今天呢，又由他的征战转到了复活的时期了。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都已经是所罗门的时代，而不光是大卫的时代了。那么这是大卫指明所罗门呢，现在我不能造殿了，是你到复已经到复活的境界了，你应该来造圣殿了。第二件事情了，又叫所罗门把以色列国坚定了起来。如果这个国没有坚定了，那个国不能被神所用。第三个啦，祝福所罗门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大卫王呢，他做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的习惯，以后他的子孙也有个习惯呢，一定要把旧约抄一遍。你知道犹太人抄圣经怎么样？ 一抄圣经的必必真正的抄圣经的了，一抄到一个耶和华这个字了，别放在一起洗个澡再抄了。哦，这么近近前的啊，这样把圣经啊抄过了一遍了，做君王必须有的条件呢、啊，要注重的神的话的。那么现在啊，奥巴马当选了啊，我不知道奥巴马的信仰怎么样。伯旭总统啊，他已经落选，我不是替他做宣传的啊。伯旭总统呢，新旧约读过两遍，读过两遍了。按照我们基督徒读两遍算不了什么了啊，像他们这个政治这么忙的人物啊，能够读两遍呢、啊，都相当的不容易了。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乃是一个做君王的人呢、啊，要看重了耶和华的律法，有了这些的准备，然后呢，要叫所罗门啦来建造起圣殿来，包括也叫圣殿啦。大卫也把神所指示他的圣殿的图样，圣殿所用各种器皿的样式呢，都告诉所罗门了。就所罗门找着神所指示大卫的图样和那些样式了，来找圣殿的大的殿，也造了所有圣殿里的器具了。那这个我不多讲了，简单说起来，切切不要看世人的做法，都是看世界上这个的做法的。那么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就是了。好，我们夏令会的一年，有一年请到一个的讲员从台湾来的，讲到了如何组织教会的团队，教会的团队了，他的东西也很好，但我成了怀疑的。为什么成怀疑的？这是现在美的世界各地企业家所用的一种方法，有效吗？很有效，是我不敢讲什么，我起了怀疑的。那么没有想到这一位弟兄啊，在那个教会中间呢非常主要的，是长老们中间领头的人。半年前下面起哄，就把这个位置落下来不能做了。所以他自己呢也教导我们如何做这个教会的团队的了好多的方法。我看他的方法了，这是企业家的方法，我不敢讲什么了，写着写明出来的。所以我私下对弟兄姊妹说，教会的团队了需要这些方法，不是不要，根基是生命的建造，没有在生命中间的，你这个的外头的所有的不是太牢靠的了。我送给你们个信息，他们这个团体啊，从前是吴用长老所带的，吴用长老带了好多教会啊，哪个教会我就不讲了。吴用长老已经在台湾几十年，不注重那一些外头的做法，注重灵命上的供应，生命上的成长。所以有一次呢，这个好久了，张明这弟兄，我问张明这，我说张明这弟兄啊，他是他们两，我得了两个长老当中一个。我说你在吴用手下做长老了，你们吴用弟兄教会的治理到底怎么的方式？他说林弟兄啊，我们吴用教会啊，长老治理上的选你们聚会说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领受的了。那我说你们对吴用怎么样？他说我们佩服吴用，不是说说的方法怎么样，是在灵性上的供应啊，我们都说他的供应了、啊，所以我们非常尊敬他。其实他说丁贵当时不太好，我们照样从心中同心可以尊敬他的，不是方法的问题，是灵命问题。所以他说吴用弟兄啊，正在我们这一系列教会中间啊，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父亲。所以这一种生命的光景呢，把他们教会团在一起了。那我用这个来讲了，神把大卫告诉所罗门了，是根据神所指示大卫的图样，并不是所罗门智慧的用人间的方法的。那弟兄姊妹哈、啊，我不是跟你们讲大卫所罗门，我今天跟你们讲，今天我们教会，你总是一个人的心意啊，除了自己爱主追求之外啦，要把你精神和目标放在教会上的，你也要在教会中间呢显出你的功用来。你的功用不像有的人呢、啊、是这样出头露面的， 在你的岗位上呢，也有你自己的功用来说了啊，所以我才说了，像我昨天去这是吧，听那个姊妹读圣经啊，读了好棒的，我好受感动了。所以你们这北京来的人，不用这一方面恩赐啊，你会亏欠神的，也对不起自己的。有一场合了，就把你所有的东西用出来了，教会才能够整个的兴旺，教会兴旺呢，神才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是吧？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光是工作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今天升上了高天呢、啊，不仅要把你十字架上的救恩能够传扬了出去，你在这一地一地的建立起你的教会来。叫你能够居住在里面啊，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显出你全备的荣耀来。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个Livingstone教会中间以往多年这样恩待了我们，谢谢你。多少的人蒙恩得救，多少人继续在教会中间学习和增长的，我们也感谢你了，已经兴起一部分人来能够侍奉你的。我们求你，就每一位了都成为有用的器皿，在教会中间显出功用来了，正叫你能够用着不同的功用了，能够帮助了不同人的需要。所以请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